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主。通常我们是在美国西岸住的，这个学期我在耶鲁大学这个神学院做一点研究，因为是我的神学院的安息年，休息可以短期的放下教书的工作。我是1975年 Gordon Cornwell 毕业的，然后就搬到亚洲，然后到不同的地方。这次回来东岸是非常高兴，可以看看这个冬天树叶转颜色 foliage 非常很好。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今天可以查考两段的经文。刚才大家读经的时候大概觉得为什么这么长的经文，这么多的时间花去念呢？今天我们主要的主题是从两段圣经里面看意象、使命与行动，特别是在两个事情里面去看看关于宣教事工方面的一些基本的圣经真理。大家听我讲这个不普通的普通话就晓得我本来是广东人。1975年 Gordon Cornwell 毕业以后，我们再搬回到 New York 去，在那里我们跟台湾来的同学交朋友，但是他们不觉得广东话是中文，只有他们的国语才是中文，所以要跟他们做朋友没有办法，跟他们包饺子打乒乓球来学一点，常常闹笑话，所以还好。结果呢这个国语学了一点，也学了台上话，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是研究这个 Chinatown, New York Chinatown, 所以学会了国语跟台上话，加上我的广东话跟英文，那就可以把 Chinatown 的四种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认识了解。神的安排很好，学会了一点国语，后来就发觉除了在香港、在广州或者加拿大广东话是可以通用以外，到很多 地方还是讲普通话比较普通一点，所以很有机会用这个不大普通的普通话来讲道做培训的工作。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第一段的经文是一个不经筋转的人物，叫做亚拿尼亚。圣经只有一次记载他的事情，以后的只有两次是回顾第九章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亚拿尼亚在异象里面主跟他说话，叫他的名字，第九章第十节，他就回答说：主，我在这里。在异象里面主就给他一个吩咐，对他说，第十一节，起来往直接去，直接英文就翻译做 Main Street, 就是一个最大的街，当时市里面一个最大的这个街里面去，去到犹大的家访问一个从大树来的人，叫做扫罗，他在祷告。他在异象里面看见自己亚拿尼亚跑进去按守在这个在祷告的扫罗身上，让他可以看见。当时在这个异象里面，亚拿尼亚就马上有一个反应，对主的吩咐说，你要去找这个扫罗的这个使命，他有一点的不大高兴，因为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许多关于这个人的事情，就是他跑到各处要苦害你的百姓，现在还拿到祭司长的一个批准书，要到各处来抓基督徒迫害他们。但是主再跟他说，把刚才所讲的再说一遍，他的使命就是说，第十五节，你只管去， 你只管去。从亚拿尼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讲不通，不合理。这个扫罗是到处迫害基督徒的，现在你吩咐我去见他，而且要跑进他身边，还要按手在他身上，这个事情不好干。所以他有一点的不大愿意顺服，所以主在异象里面要对他第二次再说，你只管去，不管合理不合理，不管是不是危险，我告诉你，你只管去。我非常喜欢第十七节那里的记载，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这个事情不简单，因为他不晓得神已经做了奇妙的工作，把这个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从追杀基督徒的路上把他从马上打下来，把他的眼睛弄瞎了，三天三个晚上没有吃没有喝，所以已经又饿又瞎了，也不晓得怎么样前面的事情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一个扫罗，对亚拿尼亚来说不是一个威胁，但是亚拿尼亚不晓得，只是神告诉他你只管去。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是一个顺从神吩咐的一个行动，他就去了。进了哪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下面再讲的一点也很难得，他说兄弟扫罗，这个是残害基督徒，逼迫神的教会，到处去抓基督徒的一个基督的敌人，教会的仇人，是所有基督徒都怕的一个人。他能说兄弟扫罗这个话，只能是凭着主吩咐的话，你只管去来讲这个话。所以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假若我是亚拿尼亚，晓得现在迫害教会的人眼睛瞎了，我不是应当很高兴吗？那看你有多厉害，再可以残害基督徒吗？按理是这样的态度，但是亚拿尼亚是一个顺服主使命的一个人，他就去了，然后送递扫罗，然后按手在他的头上，让他能看见。结果扫罗眼睛看可以开了，他可以看见了，就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的悔改，他的得救，他的蒙召，他本人对宣教事工的委身，全合在同一个事情里面，这个非常特别。我们当中有当牧师传道的，我大概没有见过多少个是信主的哪一刻马上蒙召，然后自己马上也把自己委身，愿意遵从主的吩咐，这样的 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一个。我自己信主很久，我中文名字叫以诺，英文名字也叫以诺，因为我爸爸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广西梧州的时候已经信主，是美国宣教士离乡别长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带我爸爸信主的。但是因为打仗，中日的战争，还有内战什么什么，结果我爸爸没有办法到神学院念书，他就鼓励我们七个弟兄姊妹里面，起码有一个要代替他去奉献侍奉主。他给我这个名字以诺，是从小就用的一个中文的名字，我以前也不晓得这个是英文以诺翻译过来的，也不晓得是旧约圣经的，慢慢长大主日学里面才晓得，哦，以诺是一个 特别的人物，因为他没有经过死。那个是圣经的以诺，这个是现代的温以诺，不是圣经的哪一个。我为主侍奉还没有试过快要死不掉的那个情况，但是感谢主，我爸爸的鼓励，我妈妈的带导，结果我们七个弟兄姊妹里面现在有五个是做牧师传道宣教士的，来侍奉主。感谢主，像我的蒙召是信主很久以后很多年的挣扎，然后神的呼召临到，我也经过很久的时间才愿意踏上这个侍奉主的路。像扫罗得救蒙召委身传合在一起的非常特别，而且他成为外邦的使徒，在君王和外邦当中为主做见证。新约圣经里面差不多一半的书信都是他写的。教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基督直到地极的这个广传，保罗在其中，神非常使用他。但是保罗的眼睛可以看见，他可以信主受洗，所有这些事情的开头就是有一个不进经转的亚拿尼亚听到神的使命，你去，虽然他起初不愿意，他还是去了，你只管去，他就去了。神给他一个从他当时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不合理的使命，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只是带一个人信主，让一个人眼睛可以看见，是一个非常小的使命。但是在神救恩计划这个大使命里面，他小小的一个使命就成就了神在救恩计划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不晓得刚才唱歌，特别诗班唱歌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蜡烛来照亮世界的时候，神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动，要向谁没有蒙恩得救的人传福音，是你的家人吗？是那些你认为没有可能信主的人吗？不打紧，你只管去，你就去了，你就照着主的吩咐做一个小小的使命，但是神会使用你。可能你带的人他就是中国的各陪礼啊，可能就是神很使用的中国的很多的传道人，包括可能是你的小孩。不要小看神今天早上感动你的哪一个小使命， 每一个小使命在神救恩的计划里面都是大使命成就的其中一环，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要小看神给我们的吩咐，只管去按照神的引导，神的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在大使命里面为主成就小使命。在这个礼拜堂里面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做一点点的小使命，那整个教会就成为主所使用大使命工作里面的被主使用的一个教会。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事情，就是哥尼流，他也是在异象当中神吩咐他，要他去邀请叫做西门彼得的来到他的家里，然后圣灵奇妙的工作，这边感动哥尼流，那边也向彼得在中午他肚子饿的时候给他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就是三次从天上下来，一是按照摩西律法犹太人戒禁的条例不该吃的东西，三次的从天上下来，然后叫他起来宰了吃。他向神旷意，他说像这样的东西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主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主的声音就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除秽物。结果呢，在他还在思想意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上面就有哥尼流派来的代表敲门要找西门彼得，他就是跟他们见面，因为圣灵说有三个人来找你，第十章十九节，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神给彼得这样一个使命，结果下去见那些人。彼得经过一个晚上，大概好好的想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结果第二天他找了同伴跟他一起到加尼哥尼流的家里。他没有想到他还没有见哥尼流以前，神已经在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因为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第十章第二节，他和全家都是外邦人，但是敬畏神的外邦人 God-fearer。他不光是向神有一个虔诚的心，他对人也很好，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还有神让彼得住的不是旅馆，是一个叫做西门的家，这个是要靠近海边，他的工作是一个哨皮匠。我去过以色列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三个月，也接待了四队的短宣队，其中每一个短宣队都很喜欢去 Kisaria 去看这个肖皮藏西门的家，真的是靠近海边的。为什么？因为弄这个皮的从哪里来，从动物哪里来，动物要杀了这个皮拿出来才可以弄这些东西，所以一定要找到水边的地方可以把这个杀的动物来洗干净。神先预备彼得一个虔诚的犹太人 谨守摩西的诫禁的条例，不光是不该吃的东西不吃，而且跟外邦人也不要有来往，而且死的动物也不能靠近，靠近以后呢就是不洁净。但是神已经先安排让他住在扫皮匠西门的家里面，让他先打破了犹太人不洁净条例的规矩，住在这样的人家里，再给他一项看那是不该吃的东西，然后再告诉他起来宰了吃。像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不同的地方，神已经预备好他的心。所以神先预备好哥尼流，又预备好彼得，然后神的安排他们见面了。这个是四天以后他们才见面，见面的时候哥尼流已经请了亲戚朋友在家预备好来听彼得的话。一见彼得，因为是天使指示安排然后请过来的，所以他一见彼得要跪下去要拜他，彼得说不要，我跟你同样是人。然后彼得就开口讲道，传讲耶稣的道理。彼得开口的时候他说一个话，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非常重要。第十章三十四节，彼得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骗待人。原来各国中，包括中国美国，各国中的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按照犹太人来说，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守安息日，他们守割礼，他们才是可以亲近神的人。但是神让彼得透过他住的地方扫皮匠西门的家，透过异象三次看着那些不该吃的东西，看见神感动安排哥尼流派人邀请他到他家里，然后当他这样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听到的人身上。那些有圣灵降临的人，他们说方言，在听到的时候他们有圣灵的降临，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结果福音的门就是这样向外邦人打开了，像我们今天都可以有机会听闻这个福音。我们中国人瞧不起不是中国人，就好像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一样。中国人看了是不是中国人的都是野蛮人。中国我们是宇宙当中的，我们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最有文化的，最进步的，所有不是中国人的，北方的我们叫他匈奴，南方的我们叫他南蛮，西方来的我们叫这个老外，在更没有规矩的就叫他们什么洋鬼子啊，什么什么都不是人，都是鬼。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地方在这里聚会，常常我去讲到讲专题，一讲到不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还说他们是外国人。我们是瞧不起不是中国人的，甚至到外面传福音的时候还是到别的地方只找中国人。我是讲潮州话的，我去泰国就开一个潮语的教会。我是讲客家话的，我到南美洲委内瑞拉，我就在那里开一个客家的话的华人教会。这个情况跟犹太人没有不一样。当神吩咐他们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神就容许 苦难迫害临到教会，结果使提犯被杀。我现在念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节，那是因使提犯的事召患难世上的门徒，即走得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是不是有点像中国人啊？我们跑到什么地方先开中国餐馆赚他的钱，再来看一个中文学校，让我们的小孩可以念中文，不然的话就跟老外结婚了。然后他们上天堂下地狱我们不管，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找到中国人就向中国人传福音，不向别人传福音，以为这个使命只是为中国人。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我爸爸在中国大陆广西没有办法得救，因为是美国宣教士跑到中国来要学中国话，然后跟中国人来往才带我的爸爸信主。所以感谢主，彼得后来就晓得原来各国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需要蒙恩得救的。我跟大家再看一段经文结束，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开始，那里提到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个是主耶稣的意象，他看见人好像羊没有牧者一样，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有这样的意象，看见他们的需要，耶稣也有行动，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医治各样的病境。耶稣对门徒也对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意思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神给我有机会在神学院教书，只是教密集课程，我们的博士班一个学期大概上两三个礼拜，其他的时候我这都是空档的，所以我就常常可以到外面去做短宣的工作。温师母也是这样，这个今年他已经去了泰国三次，用训练英语老师的工作机会来把福音的门打开。去年我三次到中国大陆不同的地方做培训的工作，教了六门课程，世界各处都充满了很多很多需要救恩的基督徒的中国人，其中很多很多教会的成立是不需要宣教士去的，乃是神特别的工作，让人经历了神的神迹奇事，病都好了，祷告蒙允了。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很多我们的中国同胞在欧洲、在非洲、在南美洲都有这样的情况。举个例子，刚过了中秋节，是不是啊？中秋节在 UAE United Arab Emirates 亚拉伯叫做什么游轮这个国家杜拜这个市体里面，刚过的中秋节有用24辆旅游巴士把我们的侨胞送到一个大的地方，1500人庆祝中秋节。在庆祝中秋节的时候有机会传福音，就一个聚会里面503个华人在杜拜这个回教国家信主。假若我们教会突然之间有503个人信主，我想主日学啊、团契啊、这个悟道班啊都来不及了。一个聚会 神很奇妙的工作，庄稼已熟了。耶稣说，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几年前有机会，我被请到意大利的罗马，有一个温州教会请我去讲哥林多前书。每天中午的时候，做生意的人他们要关门休息，就用那个时间接受神学的圣经的训练，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晚上打工的放工下班了，然后就一起在同一个地方吃点东西，我们就开始上课，上哥林多前书。你晓得为什么他们请我去罗马一个温州的教会做这个培训工作啊？因为其中很多人愿意在罗马的地方向同胞传福音。不光如此，他们有个计划，要到圣经所讲的哥林多城那里去开华人教会。感谢主啊，我就用哥林多前书跟他们查考归纳式的查经方法，还有解经式的讲道。今天在哥林多城里面有华人教会，每一个礼拜天超过30人在那里聚会。你看传福音的机会很好，现在是收割的时候。今年12月我会第6次到英国去做培训，我们把4年的神学课程浓缩做2年，快快的来栽培一些牧师传道，到外面做侍奉的工作。在巴拿马有一个叫做中南美洲的神学院，再是用巴拿马这个地方来栽培一些牧师传道，来供给中美洲、南美洲不同教会的需要。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念完神学，应当在念书的时候实习，被派到教会。但是他们叫做是实习，但是没有 supervisor， 因为那些教会都没有牧师传道的。所以他们在念神学的时候，已经在教会里面好像叫做代理牧师的工作，要讲道了。现在是收割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好像主耶稣的吩咐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要好好的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今天主的主感动你，让你有一个负担，向那些按道理不容易信主的人，像哥亚南尼亚要向扫罗给他按手祷告，有这样的圣灵给你的感动，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只管去，你就可以为主成就小小的使命，然后在大使命的里面，我们为主做一点小小的工作。主啊，假如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今天有圣灵的感动的，求你帮助弟兄姊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无论是像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或者到远方侍奉主。主啊，求你都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因为实在我们看见庄稼已经熟了，但是缺工人。求你帮助我们，不光是为这个事情祷告，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里面付钱的、做短宣的、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提早退休的，主啊，都让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恩待这样的教会，也祝福我们在主禾场里面成为收割的工人，得主的喜悦。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